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路加福音7:24-8:21这一段的经文段落。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重点。路加福音7:24-35是讲述到主耶稣向众人讲论施洗约翰的使命的。没有一个人比约翰更能够完成神的旨意。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，那些在约翰之后的基督信徒呢，是有更大的属灵遗产，因为他们比约翰更清楚耶稣基督受死和复活的意义。约翰就好像一位旧约先知一样，预备人迎接尼赛亚时代的降临。耶稣不是将约翰去到和个别信徒加以比较，而是将在基督以前的生命和在神国度里面的丰盛生命来进行对比的。百姓和税吏在听到施洗约翰的信息之后都悔改了，相反那些宗教领袖呢，却是拒绝神的说话，他们要按自己的意思继续生活，所以拒绝去听其他人的意见。真正的信徒不应该将自己的计划强加给神的，而是应该呢尝试去发现神对自己的计划。当时那些宗教领袖讨厌任何人讲道理，或者是揭露他们的伪善行径，他们呢总是挑剔别人，但是从来都不会用心去思考所挑剔的事情是否和事实相符。他们会抨击施洗约翰禁食和不饮酒，另一方面又指责耶稣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。当然他们真正要反对的是和饮食习惯无关的，只不过他们不能够容忍的是自己的伪善被人揭露出来。法利赛人自命不凡，并且用所谓人的智慧去为自己来辩护。有时我们亦都会为着自私的行为和信念去作出解释。但是我们如果不在神的真理当中检讨自己的心思意念，就很容易偏离神的道，就会和法利赛人一样损人利己了。路加福音7:36-50这一段讲述耶稣受邀去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吃饭，有一个妇人带着一瓶香膏来膏抹耶稣的故事。这个妇人不是被邀请的客人，但是她仍然进入到这间屋里面，并且呢挨近主耶稣的脚，站在耶稣背后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犹太人吃饭呢一般都是侧卧的，个头呢靠近那张台，用一只手支撑着身体，脚呢就会屈曲到后面。 因此这个妇人不必去到张台那里都能够高抹到耶稣的脚的。法利赛人西门并没有按照当时待客的礼节去到为耶稣洗脚，又没有用油膏耶稣的头，又没有亲吻欢迎耶稣，对于主耶稣呢真是极不尊重的。或者西门觉得自己太高贵了，不值得这么隆重的来对待耶稣的。相反，那个在法利赛人眼中被视为有罪的妇人呢，他就用眼泪洗耶稣的脚，用珍贵的香膏膏抹耶稣，又不停的用嘴亲吻主耶稣的脚。在这个故事当中呢，罪得赦免的就是这位慷慨的妓女，而不是那个吝啬的宗教领袖了。神的国度里面是接纳那些寻求赦免的罪人，却拒绝那些自以为义认为自己不会犯罪的人的。心智的爱呢，是对于得蒙赦免的自然反应，亦都是信心应有的结果。但是唯有那些认识到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人，才能够真正体会得到神完全赦免罪的那份奇异恩典。无论跟随耶稣的人曾经是几咁奸恶，或者又是几咁善良都好，耶稣都将他们从永远的灭亡当中拯救出来。神的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？你是否渴慕并且感激神的赦免和救赎啊？法利赛人相信唯有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，他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说这个妇人的罪得赦，因为他们领悟不到耶稣就是神，是他们一直都在等候的那位尼赛亚。路加福音八章一至二十一节讲述了耶稣周游各城各乡，继续宣讲神国的福音。耶稣将妇女从屈辱和奴役的处境当中提升到能够彼此交往和服侍。在犹太人的传统之中，妇女是不应该接受教师教导的，而耶稣就容许这些妇女与主同行，表明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。耶稣经常用比喻来到说明属灵的真理。比喻呢，就是一些短篇故事，用一些为人所熟知的事情或者是环境加入了崭新的解释，将属灵的真理潜藏在故事当中，令听众思想其中的含义，又领悟当中的真理。但是对于懒惰的人或者无心明白真理的人呢，主耶稣就隐藏这些的真理。在撒种的比喻里面，路旁的所指的就是宗教领袖了，他们拒绝相信神的信息。石头地的所指的是那些跟随耶稣的群众，他们相信神，却从来都不肯花时间和精力为神做任何事。荆棘丛所代表的是那些被物质引诱，以致生命当中没有空间留给神的人。好土所代表的人呢，就和上述各种的人呢是不同的，无论要付上什么代价，属于好土的人，他们都会持守真道，坚定的来跟随主。耶稣的真理已经发光照亮我们，而我们也有责任发出亮光帮助他人。我们要公开见证基督，而不是隐藏真理，更加不是单单顾着保存自己的利益而不将真光传给别人。我们要随时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，当机会来临的时候，就向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为主作见证。耶稣真正的亲人是那些听了主的说话而且自觉去遵行的人，只是听到却不遵行，这样是不够的。正如耶稣爱自己的母亲一样，耶稣都爱世人，爱我们。信徒在基督里面亲如家人，与主同在。路加福音第八章的下半段就记载主耶稣行了四个神迹：信罪是平静风同海，鬼入猪群，医治血漏的妇人， 同埋叫艾老嘅女复活。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记载：有一天，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对门徒说：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他们就开了船，正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湖上忽然起了暴风，船将满了水，甚是危险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：夫子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醒了，斥责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，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：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主耶稣叫门徒开船过海，一场不寻常的暴风出现了。强大的暴风令人联想到撒旦凶暴的一面。主耶稣睡着了，因为他实在太疲倦了。即使暴风雨再凶猛，亦都没有将耶稣吵醒。至于门徒吓坏了，他们觉得全船的人都就快没命了，于是急忙叫醒主耶稣。主耶稣斥责风和海，就好像一个人斥责被链绑住的一只狗一样。主耶稣命令说：不要吵了。这个神迹立刻就令到暴风停止，本来汹涌的海浪也都立即归于平静，好像一块玻璃面一样。主耶稣经常让我们置身在人生的风暴当中，为了要使我们同主更亲近，更多的认识祂。跟着我们的主就来到了格拉森，这里住了一个被鬼附的疯子。因为路加医生的专业，他比其他福音书作者更加深入地记载了这个故事。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记载：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，就是加利利的对面。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。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茔里。显然当时是有两个被鬼附的人，而基于一定的理由，路加只是记载其中的一个。为什么呢？路加是医生，他只是想要举例来作证明。关于魔鬼的定义，有些人认为魔鬼是指鬼魂、妖精、鬼怪、森林之神、地狱的幽灵、神话故事的人物、小精灵等等。很多年来，基督徒普遍认为，如果真有魔鬼，都不过是以前的事，今日已经不再有魔鬼了。但是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被鬼附的人是依然存在的。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，很难解释魔鬼究竟是怎样的模样，我们只能够相信是有魔鬼的存在。路加医生他从医生的专业观点那里呢，用相当科学的方法和惊人的洞察力来到处理魔鬼的问题。马太从叙事的角度记载这一类事件，马可呢就比较侧重感情，更加强调神迹。在路加福音前半部分，路加就已经很清楚地说明魔鬼和疾病是不同的。被鬼附呢，就好像得癌症和大麻风一样的真实。魔鬼在人的身体上面、心理上面、心灵上面来到干扰人，他们可以摧毁人的灵魂，使到人永久被毁灭。路加医生在下一章经文就会告诉我们听，魔鬼就是污秽的灵。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，他的情况在福音书的记录当中应该是最恶劣的那一种。关于这一段的叙述，有一些事实值得我们注意。加德支派得到格拉森这个地方，当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，这个支派并没有和约书亚一起过约旦河。那个被鬼所附的人没有穿衣服，裸体和被鬼附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。他并没有和一般人一样的住在屋里面，他呢是住在坟茔和洞穴里面。这个人的人格呢是堕落的、低贱、被摧毁，他没有自己的意志，他是被魔鬼所附身的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 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经文记载，他见了耶稣，就俯伏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，原来这鬼屡次找住他，他常被人看守，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，他竟把锁链挣断，被鬼赶到旷野去。魔鬼是认得主耶稣的。雅各书二章十九节就说：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魔鬼是神的敌人，他们要被审判的。魔鬼的起源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应该固执己见的。在物理的世界，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，就好像核子对我们一样，看不到，但是就造成了冲击。同样，灵界里面有些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，天使是真实的，但是我们看不到。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使，一种是跟神一起并且服侍神的天使，另一种就是由一开始就跟撒旦一起堕落的天使。在所有的偶像和古代的宗教信仰背后，人总是选择相信魔鬼。魔鬼控制着人，让人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。魔鬼要人作出可怕和恐怖的事，他们会叫人做出毁灭灵魂的行为，令到母亲会杀自己的仔女，丈夫会杀妻子，儿女会杀父母，令人完全失去理性，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的。这些事同样会发生在我们现今的社会。人类总是在埋怨这样埋怨那样，却是很少埋怨魔鬼所造成的一切罪恶后果。路加福音八章三十到三十三节记载，耶稣问他说：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：我名叫群。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，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。鬼央求耶稣准许他们进入猪里去，耶稣准了他们，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湖里淹死了。原来这个人不是被一个魔鬼附身，而是被一群魔鬼附身。这群魔鬼不想去又深又暗的地方，也就是无底坑，或者是指深坑，在那个地方是监禁住其他堕落的天使的。犹大书第六节说：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魔鬼呢，想住在人的身体里面，而当魔鬼从一个人身上被赶出去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四处游荡，想要回到原来的那个人身上。如果他入不回去，他就会去找另外一个人。他不想要成日游荡而不附在人的身上。这里当主耶稣将魔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呢，他们宁愿附在山上吃食的猪的身上，都不要去到无底坑。注意一下，这群猪也都宁愿死，都不要魔鬼附在他们身上。路加福音八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记载，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。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，穿着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。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出现了惊人的改变，只有基督可以拯救他脱离撒旦的权势。现在我们又看见拜魔鬼的人， 这样是恐怖而又是丑陋的事，我们真的需要呼求神的帮助。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七至四十节经文记载，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，都求耶稣离开他们，耶稣就上船回去了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却打发他回去，说你回家去，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，因为他们都等候他。令人震惊的就是，格拉森的人是求主耶稣离开他们，原因是他们宁愿要猪都不要主耶稣。这些都是今日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。有很多人宁愿要其他的东西都不要基督的，即使那些东西好像猪一样的污秽，他们仍然是想捉住不放。主耶稣回到加利利海的对面，群众聚集在他的四周围，其中有两个迫切需要主耶稣的人。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记载，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挨老，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求耶稣到他家里去，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，约有十二岁，快要死了。耶稣去的时候，众人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流，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，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。她来到耶稣背后，摸她的衣裳碎纸，血流立刻就止住了。挨老来到找主耶稣，是要医治她的女儿，而不是要主耶稣使她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。她的信心很小，但是她面对的情况就很危急了。他相信主耶稣会摸他的女儿，这样就好了。当主耶稣开始要处理挨老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被一个患上血瘤的女人打断了行程。这个女人忍受这个疾病的痛苦长达十二年，而挨老的女儿呢，刚刚好今年呢是十二岁。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五到四十八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摸我的是谁？众人都不承认。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，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。耶稣说，总有人摸我，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，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，当着众人都说出来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去吧。主耶稣并没有触摸这个女人，是这个女人摸了主耶稣，而且就立刻是得到医治。注意一下，有一大班人在主耶稣的周围，门徒看见有大班人拥挤着主耶稣，他们都知道有很多人触摸耶稣，但是只有这个女人是得到医治的。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记载，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。当主耶稣一行人等去到挨老家的时候，有人已经在哀悼了，有人早已经喊到都停了下来了，反而他们会因着不信在嗤笑主耶稣。路加福音八章五十二到五十三节经文记载，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。耶稣说，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嗤笑耶稣。主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女仔的父母入到里面，看到这个女仔睡在床上。路加福音八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记载，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，女儿起来吧。她的灵魂便回来，她就立刻起来了。 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，他的父母惊奇得很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作的事告诉人。路加医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用慈爱的口吻对这个小女孩说话的，女儿起来吧。这句说话亦都可以翻译成为小羊起身，这样这个女仔就立刻起来。关于经文的研读分享呢，今天我们先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就会进入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研读和分享，所以都邀请大家可以提前去预习熟悉经文的内容，咁收听节目嘅时候咧，应该更容易嘅去投入喺当中，更加知道所教导嘅内容到底系乜嘢。如果你对节目分享嘅一啲圣经嘅研习有唔明白嘅地方咧，你系可以主动嘅嚟到提问嘅。如果过程当中有任何嘅得着，亦都有一啲嘅领悟学习嘅话咧，你都可以话俾我知吓，等我哋喺呢个过程当中咧，系彼此嘅鼓励，互相嘅支持嘅。穿越圣经，下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啦！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，Show Podcast。